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一次与真儿有这样美好的机会欢聚在喜乐灵城中。其实最近啊，我们透过苦瓜的故事呢，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的心意，以及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痛苦滋味的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呢？这就是我们最近这系列的话题，还有透过思想诗篇，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先祈求他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顺服的心。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使我们有机会得称为您的儿女。求主您帮助我们，无论是在面对生活当中的难处、痛苦，甚至是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深深地相信您是最公正、最公义的神。愿您自己的爱成就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次我们说到苦瓜呢，从噩梦中惊醒之后就不能再睡了，天还没有完全亮，但他无法等候天明，开始在孤单寂静的院子里面呼求主人。他很想告诉主人，他知道自己错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主人要设计安排自己做一个苦瓜，但至少他明白，哪怕自己是一个完美的瓜，孤独也会夺走所有存在的价值。他再也不想孤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缺乏同伴与生气的园子里了。苦瓜苦苦等候天明，边呼叫主人边忧伤痛悔，只等到清晨的露珠反射出第一丝微弱但却温柔的光线，主人熟悉的脚步声在园子里面由远及近响起来。苦瓜喜出望外，伸长脖子等着主人的到来。这一次主人好像是专程为苦瓜而来的，他径直走到苦瓜藤前，看着园子里仅存的这一颗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瓜，眼神中除了怜悯还有一丝哀伤。主人，主人，对不起呀，我错了，我不想做现在的我，我还是希望做回以前的自己，可以吗？可以吗，主人？苦瓜连忙哀求道。主人看着苦瓜，严肃地对他说，为什么？你难道不是朝思暮想就想自己变成现在的样子吗？我完全是按照你的想法重创了你呀，怎么还是不满意吗？苦瓜羞愧极了，低着头说，
主人，对不起，我虽然喜欢现在自己的这个样子，但我不喜欢一个人待着呀，其他的瓜果没有了，都不在园子里了，我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
主人摇摇头叹了口气，哎， 你其实还不完全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了。苦瓜糊涂了，他不明白主人说的是什么意思。
主人，啊，我不知道您的意思，那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明白吗？您能告诉我吗？
主人看着一脸糊涂的苦瓜，耐心地回答道，我造你的时候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但你不甘心做自己，也不明白我的心意，所以你对自己不满，其实你是在对我不满，对我造你的样子不满，不是吗？苦瓜本来想否认，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他仔细想想，觉得好像主人说的是他自己也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实情。
主人呐，您说的好像是真的，我其实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把我造成一个赖皮的样子，坑坑巴巴的，然后味道还这么不好，无论外面还是里面都不讨人喜欢。您看其他瓜果菜蔬都长得又好看又好吃，就算是榴莲那么奇怪的东西也有很多很多人喜欢，可是为什么偏偏我就这么的让小朋友们讨厌呢？这不是的确是不公平吗？我心里常常感觉到被排斥，被嫌弃，我真的不喜欢我自己，您为什么不拯救我脱离这些痛苦和伤心的时刻呢？
你喜欢你自己吗，亲爱的小朋友？珍儿小时候啊，就是一个很不喜欢自己的人，我对我许多的方面都不满意，也会嫉妒那些比我聪明、比我漂亮、比我能干的孩子们。那些我觉得不够出众的地方，往往是我自己无法改变的地方，比如说我的长相、我的恩赐、我的家庭、我的背景等等等等。尤其是当我与人不同的这些地方成为他人的笑谈或欺负我的理由的时候，这就更加的让我心存埋怨和不平。为什么神要把我造成这样，放在这样的环境？我不知道，其实那都是上帝替我量身定制的，他的决定和他的计划是超出我狭隘愚拙的想象力的。我在他的创造大功中如同一块绝无仅有的拼图，没有第二个我，而我也不能够取代任何一个人的位置。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有最美好最伟大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满心欢喜地接受并且顺服他的安排和计划，我们最终一定可以看见他的美好心意，并且在整个上帝的国度和世界中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在人生中感受到不公平，或真的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其实都有神最美好的安排。因为最终，我发现只有当我完完全全接纳自己在上帝眼中的那个身份和地位，以及神爱我这个事实的时候，我才能够面对世界上不公平的遭遇和别人对我不公平的待遇。每一次当我向神呼求的时候，他总能够让我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挪开，看到他的慈爱和主权，这样我才能够在苦境中仍然有喜乐。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省察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也能够满心欢喜快乐地接纳您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5篇，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当害怕或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第二，为什么依靠神能让人在困难中仍然有喜乐呢？但愿您的分享也能够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欢迎您留言让林珍儿知道。无论是留言或者是来信，珍儿都非常的期待听到您的分享，受到您的鼓舞。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林珍儿也愿意在我家会客厅和您一起来探讨。 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默默省察自己，回想以往的年日里，蒙了多少恩典。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和真儿一起走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建造夫妻关系的亲密日常。那这些小妙招呢，在过去的几天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其实是大绝招。当我们认识到神创造婚姻家庭的心意之后，我们就明白在一些日常的生活里面如何能够践行神创造婚姻家庭时的最美好的心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当我们谈到夫妻的亲密感的时候，当然离不开婚姻当中亲密的性关系。但我们也深深地知道，真正的亲密绝对不单单只是激情的高峰，而是在日常当中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涌流的情绪、情感、身体的一种合一，和无比的信任、安全感才能够带出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和流露。所以当我们说亲密两个字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可能脑海当中第一浮现的就是性，但也有一些人想到亲密的时候，反而心里面感觉到陌生、压力、失望、逃避，或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拒绝和反感。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做一个很重要的松绑，就是我们要从文化、从我们的信仰、从我们实际的婚姻关系当中各个层面去看，我们有没有错误的曲解我们所说的亲密的性。因为亲密的确不单单只是发生在床上的，如果你们夫妻两个的亲密只发生在床上，那实际上你们就已经不亲密了。真正的亲密几乎都是在床以外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建立的。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句描述并不陌生，夫妻之间的性亲密是从厨房开始的，从客厅开始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去营造的。
然而正因为我们没有在乎日常的一个情感、情绪、身体吸引力合一的一种营造和堆积，所以我们就简单粗暴地认为，只要两个人履行夫妻的性关系和亲密的义务，那么我们就算是正常的有夫妻的生活。显而易见，大家都在这个事情上碰壁了。今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重新的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神要把性作为一个礼物赐给婚姻里面的丈夫和妻子彼此享受呢？当创世纪开篇就让我们看到神创造男女之后，将性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作为礼物，作为连接，并且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段经文不单单只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而是关于一种身心灵的关系的状态，生命的状态，以及一种赤诚的宣告。当我们两个彼此完全被看见，毫无隐藏，不需防备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种安全，怎样的一种敞开，怎样的一种信任。这是现今我们在罪污染过后的堕落的罪性和堕落的人性以及堕落的世代当中，我们很难想象的。但如果这对夫妻他们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在他们的婚姻日常当中不断地去取悦神的心意和祈求神的旨意成就，那么慢慢慢慢的，他们会在夫妻的性生活以及身心灵的合一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会品尝到那种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全然的亲密和合一。当那一刻他们心中的喜乐是满意的，情绪、情感、身体都是高涨和谐的。我们一方面期待也鼓励在主里的人竭力去建造这样的合一，但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诚实的面对，在创世纪里记载了，当我们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已经早早的远离赤身露体却不羞耻这样的一种状态。在堕落之前，我们可以没有恐惧、没有隐藏、没有任何交换条件的彼此赤诚相待，但堕落之后，我们完全的发现，亲密的核心根本不能够透过外在的技巧或者是自己的努力营造可以达成的，因为它是从里到外的一种安全感、合一以及亲密信任的互动。所以罪既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破坏，而我们现在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然而在主里面，既然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身心灵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就需要不再遮盖、不再躲藏、不再疏离，而是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学习彼此坦诚。另外，当然我们也知道，会让亲密变得困难的不单单只是我们的罪性，还有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许多对性、对亲密感的一种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里面带着自我的一种扭曲的欲望，或者对自我满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感受，所以很多人都在夫妻亲密的关系上面感觉到失望，感觉到伤心，感觉到深深的不满足。有一位姐妹曾经这样和正儿分享过，当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呢，亲密好像比较自然，但是我心里有委屈，还有那些我不想原谅他的这些冲突还在我们的关系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体就会自动关闭起来，
我对他的任何的想法和欲望我都不想来回应。其实这是很显然很自然的，这并不是一种性欲上的冷淡，而是人的一种天然的自我保护。当我们感受到在关系里面不安全，或者对方没有带给我一种完全的值得信任的感受时，我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全身的刺都竖起来，要自我防御，自我保护。因为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言语往往更加的诚实，所以在身体上面我们不做回应，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在关系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裂痕，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在过去的六天，我们其实都是在尝试解决外在的这些裂痕，外在的冲突所带给我们的一种身体上的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向对方打开，无法温柔或者是热情地来对待对方。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保罗提醒夫妻之间面对对方的身体的需要的时候，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但很多的人都误解，说保罗这段话提醒我们说，原来夫妻之间的房事和性关系是责任。但实际如果我们仔细来了解明白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提醒性的亲密，性的满足，是你对对方爱的一种给予，是爱的表达，是爱的牺牲和舍己。所以圣经对亲密的理解，往往是在我们一个自我中心的罪性当中是没有办法全盘接纳的。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要索取，但是神的爱的本性却是给予，是给对方，是给出去。在每一次我们想要与对方亲密的时候，不是在告诉对方说，哎，来嘛，我需要，所以你要给我，而是说我愿意以爱，以温柔，以礼物将我自己献给你。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必须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夫妻关系不好，不亲密，往往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那一个迈出第一步的，或者是多走一里路的。我们总是希望等着对方先主动，然后呢，我来回应，我用我愿意与你亲密来作为一个施舍，或者居高临下的一种不计前嫌的态度。所有这些错误的心态早就已经将亲密感打上了自私黑暗的阴影，以至于即便是两个人有亲密之事，却没有任何的亲密之感。今天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他的心意里面，去知道原来亲密的感受，亲密的关系是需要慢慢的建造的。亲密不是改变床上的技巧和床上的关系，而是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从自我中心的他人欠我的，我不满足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里走出来，从今天的日常当中做出小小的一些改变。比如当今天先生回到家，或者妻子累了一天回到家，两个人见面的第一刻，先把手中的所有事情放下，无论是手机还是锅铲或者是别的什么，然后呢，两个人给彼此一个完整的拥抱。这个拥抱会让你们的关系回到一个原点，就是你的眼中只有我，我的眼中只有你。
这一刻你们愿意向对方敞开，也给了对方一个无以复加的安全感。这些事情是需要真实的去操练的，不能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幻想着，比如说爱情故事啊，然后青春偶像剧啊，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电光火石，心里面觉得十分的羡慕，但是回到家看到自己配偶的时候却冷眼待之。除非我们愿意，否则夫妻两个的这种亲密感是无法透过第三者的介入来营造的。正儿跟自己的先生呢，我们有一些日常的小贴士可以送给大家。我们会喜欢在最不经意的时候给对方留下一些小小的惊喜，比如说是一张小字条，留一个小小的 love note， 一个爱心便签，无论是你贴在午餐盒上，或者为他做一杯咖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或者随手写一个我爱你我想你贴在他汽车的方向盘上，或者就是不要等任何事情发生，就写一个爱的信息用短信发给他。这些日常的点点滴滴都汇总成为一种温柔和亲密的互动。如果亲密的核心就是安全感和信任，那么在日常当中我们要时刻给对方一些与性无关的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拥抱、牵手、亲吻脸颊，拍拍对方的肩膀以示鼓励，或者给对方一个爱的按摩，并不是有目的性的想要得到对方，而是告诉对方我在你的身边，我爱你，并且愿意在言语上面渐渐地开出一片温柔的土壤，改变说话的语气、语调和方式，而且呢，每天说一句具体的感谢、欣赏、赞美和爱的表达，每一天都不要忘记告诉对方你有多么的为他感恩，有多么的感谢他的存在，你有多么的爱他。亲密不是一天就能够营造或者表达出来的，它是一种培养，培养我们新生命在主里面能够渐渐的成长，并且越来越多的知道一段健康的关系，一个健康的亲密感是需要从一个健康的灵魂发出来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爱、操练爱，并且追求在主里的合一和亲密。
恋爱的滋味像天堂的水珠，甜蜜的感觉连心跳也都跟着欢呼，再多的情话也形容不出我的满足，像小矮人娶到白雪公主。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